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平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不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来同心合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感恩赞美你，主啊，更多来在我们的里面极大的运行。主啊，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充满主你的爱和话语，充满主来自于主你的启示和亮光。当你借着玛利亚所发出来的话的时候，让凡听见的人都有来自于圣灵的恩膏和见证。主啊，愿你的话语大大充满我们的心，栽种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不能朽坏的种子。主啊，让我们因着你而受益，愿天父因着我们而能得荣耀。感恩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筑险，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慈爱彰显，吸引我临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谁能度量？有谁能度量？
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先领受圣餐哈。我们拿起手中的圣餐饼，主耶稣，这就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经上记着说，主啊，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天父既然把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都赐给了我们，不岂把万有一切好的都放在耶稣基督里一并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吗？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因着我们知道万有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主啊，当我们在主你的里面的时候，万有也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可以一无挂虑，一无所缺，我们不缺乏健康，我们不缺乏供应，我们不缺乏平安，我们不缺乏得胜。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平安、得胜、健康和主耶稣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都已经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我们每逢吃着饼的时候，就是在纪念主耶稣你为我们所行的一切，纪念你已经赐给我们健康，十字架已完工，我们可以因着信主进入主耶稣你的同在和安息当中，进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至高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领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无尽的祝福和恩惠。我们感恩赞美主，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纪念主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奉耶稣的名领受，阿们。我们拿好耶稣基督的宝血，这宝血是为我们立约的血，洗洁净了我们过去未来现在所有的罪和过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带我们出死入生了。这立约的血彰显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了神的公义，就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我们， 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要因我们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都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蛇，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主耶稣必将他的慈爱、恩惠、喜乐、平安大大的充满我们，主必带领我们进入爱和真理，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真理，是生命，是道路，所以我们跟随着耶稣基督就得享在耶稣基督里面全然的生命和成长。主耶稣这巡礼是有生命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也是在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同在和生命里面。感恩赞美主，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就是吃他的身体喝他的血，就是在主的同在当中，就是在主的生命当中，我们必不饥饿也不寒冷。感恩赞美主，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纪念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感恩领受，阿们。好的，我们接下来为教会事工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哈。圣灵啊，你开启玛利亚的口，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知道来到这个教会事工里的和听到这声音的是你拣选的孩子，是你带来的孩子。主啊，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你亲自通过早祷会，通过晨母玛利亚，通过这些宝贝同工小组长们对你心爱的孩子们来说话，让你每个孩子都能够活出在地如在天上的年日来。因为你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只为我们去解决罪和罪的根源，主啊，你也让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不只是你解决了曾经罪和那充满罪的肉身，你也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拥有了全新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让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现在我们的灵与耶稣基督已经同为一灵，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也在我们里面，这是多么大的盼望。曾经在旧约的时候，大卫祈求天父说，求你不要向我收回你的圣灵，而如今我们再也不需要担心忧虑去做这样的祷告，因为经上接着说，主耶和华说，你必不离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而且你放在我们的里面的灵是无限量的，主啊，是圣灵极大的充满着我们，我们是如此蒙恩的孩子。主啊，让我们继续成为你荣耀的器皿，让我们成为你那个让你特别喜乐特别开心的孩子，主啊，让我们成为让你特别欣慰的孩子。就像在这个世界上，父母有很多孩子，这个父母都爱每个孩子，但每个孩子对父母的回应会让父母有的就非常非常的甘甜满足，能够去祝福父母。所谓的祝福父母，就是有正确的爱的回应。主啊，让我们成为懂事听话特别讨你喜悦的孩子，不是为了去交换，而是为了去感恩，因为你如此的爱着我们。不管是在我们认识你还是不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一直都是在看顾着我们，未曾离开。我们现在已经回家了，我们不再去过以往那些自我挣扎靠着我们的手去抓，或者说跟这世界上的人无差别的那样的日子了，我们不要再过那样的日子了，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主你唤醒了。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客旅，有一天你会来带我们，在这个世界即将迎来更大的灾难之前，你会带领我们，让我们去被提到天上，拥有属灵性的身体，就是和主你一样的身体。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身体就要忍受疾病，因为经上记着说，若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必借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即使看起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同样的身体，但是我们是被主你的圣灵极大的充满的，是被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样的大能所充满的。主啊，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对不对？一个小朋友他可能拿一个竹棍儿，他就是竹棍儿，对吗？但是一个武林高手他被这种剑气充满，就是被圣灵充满，那他随便拿个竹棍儿就是比剑还厉害。所以我看到是随便因着圣灵的充满，即使一个叶子都是能够削铁如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因着圣灵的充满而变得不一样了，不是眼见看着是什么样子的，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变得跟耶稣基督同样的承受在属天里面的那样永远不受疾病试探的属灵身体了，而是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大能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就让我们必死的身体就活过来，完完全全的活过来，我们从头到脚都已经得到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主耶稣，谢谢你把你在这个世界上转，你在这幕后要做的这样的启示极大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让这个教会事工所传讲的道就是你当下瑞玛的话语，这些瑞玛的话语不只是要带领你的孩子们度过眼前的境况，主啊，你也塑造我们的生命，用真理浇灌我们，因为你说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神儿子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了，所以是神儿子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真理因着我们知晓，我们就得自由了。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继续为这个事工教会的彼此相爱和同心合一而祷告。主啊，经上记着说，保罗说，如果我会这个会那个，但是却没有爱，一切都是无益的。所以主耶稣，谢谢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充满来自于主你的爱的，去跟别人说话，去服侍别人，去看待别人，也是充满爱的去经营家庭，去充满爱的去面对主耶稣你。主啊，让我们不是在律法当中，让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不是只是在讲道理，而是能够对对方感同身受。当对方不理解我们，不支持我们，不认可我们的时候，主啊，也让你的爱极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仍然看到你是支持我们的，你是爱我们的，你是理解我们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充满来自于主你的爱去面对任何人事物。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爱的源头，当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赦免的时候，或者有任何的话语去搅扰我们的时候，主耶稣，你带领我们的眼目，带领我们的情绪去回归到主你完全的爱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是再去寻找任何的这个完全人，虽然在主的眼里，主你看我们已经完全了，但不等于我们每说的一句话，每做的一件事都是像主耶稣您在地上那样的完全。我们可能在说话的时候，在做事的时候，不免还是偶尔会让人伤心失望，或者是说对方会让我们伤心失望，但是这都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你就是爱，你会弥补这一切，你会来去建造我们，你会来去帮助我们，你会让我们 曾经的这些忍耐，这些失去的，这些伤心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种子，能够忍耐着结实，长出特别神国特别馨香的果子。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越来越散发主你的馨香，让我们这个事工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你的里面都是彼此相爱的，由爱来凝聚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唯有爱才能让我们长久的站立。主啊，我们第三个要祷告的就是为着这个教会事工各项的工作能够更加在主你的智慧和启示当中。主啊，谢谢你祝福在这个教会事工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做的主啊都是符合你心意的，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不只是小组长能够成为祝福，不只是同工和牧者牧师能够成为祝福，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成为祝福的，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创造废物，你创造的每一个孩子都是那有独特的恩赐，独特的美丽，都是在基督生命当中的这个身体不同的肢体，我们都有用处。所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都能够成为祝福，各项工作能够高效的去运行运作。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去看彼此比自己强，但是我们又不陷入到沮丧当中，不陷入到骄傲当中。主啊，让各项事情都能够充满主耶和华你的荣耀。主，你会在正确的时间带领我们做正确的事情，连接各样的人事物资源。主啊，也保守读春点事工教会的每一个小组长，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同工，还有陈牧玛利亚和我们的家人们，在耶稣基督里主啊都是四境平安的，让我们在主你的平安当中就去领受你所赐给我们接下来的道路和话语。主啊，谢谢你装备我们，谢谢主你为我们升级装备，让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高效。感恩赞美主。主啊，谢谢你继续将你觉得一切的好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开启我们的口，让我们去天天去赞美你，而不将荣耀归给自己，而是归给你。不是说哇你看我的赞美有多棒，你看我经常赞美主，而是说主啊，谢谢你赐给我恩典，让我能够常常来亲近你，因为我如此需要你，我如此爱你。感恩赞美主。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你们陪我祷告，那我们接下来就把麦打开，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去赞美我们的主，然后我们一起来奉献祷告。哈利路亚。
好像西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像西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先想做一个互动哈，因为我有个圣灵的感动，我还是想照着圣灵的感动去行，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心因着你而柔软，让我们行走在主你的爱和真理当中，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安歇之处，你就是我们得胜的缺居。主啊，谢谢你，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主啊，你要成就美好事在我们当中，感恩赞美主，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去读过甘杰信的书哈，我相信在这个教会事故里的大部分人可能都读过， 然后其中有一次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姊妹然后呢去找甘金信去服侍，就说你能不能为我的丈夫祷告，然后呢她就说她的丈夫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好那不好，说了一大堆，然后而且说她的丈夫会比较早的去世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甘金信就跟这个姊妹就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她在表达的是什么呢，她在表达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丈夫，你口中怎样去诉说你的丈夫是很重要的，说你如果每次每天只是通过负面去给你的丈夫祷告，那么你还不如不给他祷告，你如果是能够正面的去看待他，你的丈夫肯定会改变的，他的生命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案例我当时我会觉得哇，我说甘金信好勇敢呀，可以这么上来就这样说，就经常我就读甘金信里的书，就是有一些信徒让他说甘金信你帮我个祷告，然后甘金信说 你这样的方式我不给你祷告，我给你祷告也没有用，我不给你祷告就是会很直接，然后会把事情去告诉他。那我想问大家的就是，我们是想要让牧者去体贴大家的情感呢，还是想让牧者去诉说真理呢？开麦说一下哈。
真理，
说真理，
说真理，
真理，
真理，
真理，真理是道路，真理生命，
道路真理，
真理，
说真理。
感谢主，特别好，特别好。那我再点个名哈，我想问问，我们今天在是不是？主有话要对你说，就是。我每天再去看你发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你对家人的爱和惦记，然后我们也非常能够感同身受。但是呢，主想告诉你是说，按照你现在的心态和方法，果效就是没有那么的好。你可以换一种方法，你可以换一种方法，就是开始真的因信去进入安息，就像昨天那个早祷会里面再去分享的那篇道，你回头可以再去听一下哈。然后我有感动，主让你去看一下甘金信的相关的一些属灵书籍，里面有很明确的就是怎么样去使用权柄，然后包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样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祈求祷告把要的告诉神，就怎么去交出去。玛利亚曾经分享过，就是放在我牢牢抓在手里的，就是我就每天都牢牢去想着这个事儿的，它其实就不容易快速的被主解决。而你把它真的去交给主，然后呢，你既然已经知道交给主了，其实你即使不每天为这个事情祷告也没有关系，就是你敢于去放下。你敢于去放下，敢于把这个事情真的是交给主。就像什么呢，就像其实约尔也讲过类似的一个讲道，他当时讲到那个方式是怎么说，他说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天父爸爸是一位好的父亲，然后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祷告已经蒙天父爸爸的应允了。然后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他的孩子去向他的爸爸说，让他的爸爸去给他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礼物，还是带他去哪玩儿？就跟约尔说，约尔说好，我记得啦。然后呢，就说等你考完试还是什么时候，我就带你去，还是我给你买这个东西。结果呢，过了一会儿，这孩子又跟这个约尔说，爸爸，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你别忘了，你要给我这个东西。他爸爸说，好的，我记得，我会给你。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又跟他爸爸说，爸爸呀，你给我买这个东西呗。就是他总去过去去说，总去跟他爸爸去说，其实他就是从他爸爸的那状态里就会认为说，哎，你是不相信我吗？就是我知道你在带祷的这个事情了，就是我已经知道你心里所求的了，所以你可以一无挂虑，可以放心的去交给主，就是一无挂虑放心的交给主。玛利亚也曾经讲过，就是平约瑟，他就说他后背上的那个地图，就是那种就是应该是皮肤过敏或者说一些症状哈，是什么时候没有的，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的。 我再说一遍，是什么时候没有，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的。然后有一天圣灵就提醒他说，哎，你看后面没有了。包括之前再去听李金水牧师，他就说他女儿当时也有一个症状，然后呢他刚开始就是也是一直盯着，然后一直每天都在祷告，每天都在祷告，然后一直盯着，然后结果盯着的时候他就很生气，然后呢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好。等他在主的爱中去进入那个王宫和安息当中，然后呢不知不觉有一天他的妻子就提醒他，他说你没发现你女儿那个是鼻子还是嘴上啊，因着他爸爸就多涂药膏那会儿造成那个皮肤性的一些烧伤，然后导致一个小女孩哈，就是那个就是嘴巴鼻子那儿就是皮肤的颜色跟其他的地方颜色不一样了，然后所以刚开始这个李金水牧师他就特别的自责，他就觉得自己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就特别的自责，然后也非常对魔鬼很气愤。但是呢当他真的是完全把这个孩子交给主了的时候，一切就改变了。我要坦白的对这个姊妹去讲，就是上帝要给你更好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是说主啊，我是这样的计划的，来你来按照我的计划来去走。但是呢主有的时候呢不是不按照你的计划来，大部分只要是你愿意的他愿意按照你的计划来，但是你得按照主的方式来，你明白吗？就是主要成就你想要的，但是你要按照神国的律和方式来才行。前几天有一个姊妹也跟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也做了一个异梦的一个分享，就她一讲这个异梦我就明白就是主要对她说什么。她在讲到的就是说，就是她在往一个地方走，然后走得特别难，然后呢神的灵就阻止她再继续这样去往前走，他就让他往回走。然后他就想，那我往回走我要去前面，你让我往回走能行吗？然后主就给他显明是一个 U 型的路，就是你只有往回了之后你才能够换一条路往前，你明白吗？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按照我们曾经以往的想法，就是说哎，我只要天天祷告，我只要天天祷告，然后主总会是垂听的。但是经上记着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信是得着的，他就必是得着的，不是我们看见了才信，而是信然后就会看见。那你说我已经信了，那信其实是的确是需要有一些这种行为的，因为经上记着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我们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到底是什么？就是我把这个事情既然交给主了，我就不再选择去担心了，而不是说我每天都试图去摇晃主的手，你看看我，我已经这么可怜了，对吧？你看我这个经历了这些事情了，啊，你怎么还不管我呢？就是不是后者的心态。当然，我可能有说的不完全的地方哈，就是希望别冒犯到。我在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要按照神国的律去得到最好的。就像那个 U 型的那个路一样，就是你稍微往后退其实是为了换成主的那个道路更好的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主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你看那个小牛和那个大牛是吧，小牛是跟着那个大牛，小牛就代表我们，那个大牛就是我们跟大牛同父一个，大牛就代表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往哪儿走我们就往哪儿走，他拐弯的时候我们就拐弯，对不对？他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往前走，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疼也不会觉得累，因为更多的重量是被主耶稣所去担当的。所以他才说我们能够背负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你觉得你在生命当中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你就觉得你的担子很重了，那就说明你那个状态是不对的，你要先调整你的心。然后主就感动我，就是说让你去看关于干净信相关的书，就是你去看信心是怎样去运行的。就是干净信他在医院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他说就是不行了，包括他们的那个牧者当时也说他不行了，但是他看圣经说哎，他 是信是得着，就是必是得着的。他所以他就不再是期待，是说，哎，只有有变化了才行。他就每天该干嘛干嘛，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事情他就去做，所以他也会出去去打工。即使他在去做那些重物的时候，他就感觉腿和身体都颤颤巍巍的，然后雇佣他的人又很担心他，担心他的身体，但是他就说我会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做得更多。然后呢，当他凭着信心去往前行的时候，然后主圣灵就为真理去做见证，就让他做的真的是更好更多。即使从人的眼见感觉他每天好像很虚弱的样子，但是这就是凭着信心而行了，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好的细节，我觉得是值得你去看一看的。然后另外呢，我去看那个名字哈，就是经上记着说必有主的那个慈爱去随着我们，对不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你应该是你来去跟随耶稣，你可以改成我跟随主的恩宠，或者说我跟随主的恩膏。等你真的知道怎么更好的与主同心同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恩宠是随着你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你知道这句话的其中有一个前提是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就是我们学会如何在主的殿中去跟主同心同行。那么我希望说的这些话不要打消你的信心，如果不是因着主爱你，我也不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专门来去跟你说话了，对不对？说明主要去解决你现在的境况和问题，我们不要卡在这儿，而是主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赐给你极大的突破和祝福，祝福你和你的家人，按照神的方式，神能够达到你的这个所求所想的。然后所以玛利亚今天早祷会要讲的这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标题就是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交出去，收回来。我们看一个经文，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句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告诉你，真的就是当我们与主一起同行过，一起去得胜过，你就能够明白你得胜的根本的原因是因着你在信靠主。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重点是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然后呢，在你的环境当中一心为善，就是一心去做对的事情，就是为善是智慧之子，就去做智慧的事情，就是行义。行义不是说哎，我要凭着我的好行为我多做善事，而是说你按照真理而行，你在正确的时间去做正确的事情。那么我们看相关的经文，但以理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沙德拉、米煞、亚波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呀！”当时尼布贾尼撒是当时那个国家最厉害的这个王哈，然后并且他造了一个金像，让所有的人去下拜。但是呢，因着沙德拉、米煞、亚波尼哥是神的孩子，他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就不对这个金像下拜，并且说这件事情我不必回答你。他说什么不必回答你？你不贾尼撒说你们现在不跪拜我的这个金像，你的神就是任何神，他表达的说对任何神都没有办法从我手中去把你们救出来，你们的神能把你们从我的手中去救出来吗？然后呢，是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说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他这是为什么不必回答？就是救还是不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明白吗？他说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就是他没有说出来神一定能救他，他后面其实有说，但是他在表达说即使没有救我也要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既或神没有救，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在表达即使神没这么做，神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神。就是玛利亚就把他这个翻译成我们更能容易理解的，就是即或不然，上帝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上帝，上帝也就是非常非常爱我的神，上帝仍然是在看顾我的，我仍然要追随着主耶稣，而不是向其他的偶像去下拜。所以你去看他们实际上在做的一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他做的事情的本质是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你明白吗？他不是说哎呦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样去自己去解决一下呀，然后呢我应该怎么样，就是哎我怎么就是跟这个王去讨好一下呀，他可能想的都是这些。但是当他们去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他们本来按照人的角度应该去想这些，但是他们没有这么想，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主，他就经历了主的得胜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即使在烈火窑中的时候也是有神与他们同在，而且主不只是与他们同在，还让他们在出来之后身上没有任何的火燎的气息，并且去命定他们的高升，对吧？就他们经历这个事情不止没受到伤害，而且就是还升官了，对吗？还有更多的这样的赏赐和祝福。经上记着说主会使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在主的手里都会化作祝福，就像说哪怕魔鬼去给你丢了一个柠檬，对吧，想砸你，主耶稣也要把柠檬化成柠檬汁给你有营养。所以我们知道主就在我们里面，他是与我们时刻同在的，我们就不必去惧怕担心。就是得胜的秘诀真的就是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再结合生命当中的一些例子哈，就比如说就说我们之前那个十二月份经历的那些经历的事情里面哈，就是有姊妹就说哎呀，说我儿子我不敢再去在这个平台再去听到，我知道这个平台特别的好哈，我也知道这是主带我来的这个平台，但是我不敢再听，不敢再听是我担心这个事情影响我儿子的工作啊、或者影响我孩子的上学，你知道吗？就是当我去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就是他是在企图通过自己的手去照顾帮助他的孩子，他们还不曾知道得胜的秘诀。主耶稣说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而那些为了他去丧掉生命的反而会得到生命。我说过这丧掉生命不是真的这个生命会丧掉，就是他其实本质是什么，本质同样的就是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的主。就是你对你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你继续跟随主，然后把你的孩子交给主，你看看主看不看顾你的孩子，你看看主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孩子的工作，影响你孩子的这个学习。我告诉你结果不只是不会影响，而且会更加祝福你和你的孩子，因为你撒了信心的种子。这样的话我只能在事后对你们说，因为我如果那个时候对当事人说，当事人可能会觉得是说我有任何的私心，但是我不是有任何的私心，我就是照着圣经上去讲的，照着主带领我们一路得胜的这样的得胜的经验真的是跟实际生活去 相结合的。玛利亚曾经讲过，就是包括平约瑟牧师，他当时每次要去讲道之前，对吧，那仇敌就企图想去欺压他的女儿，当时他就很担心他的女儿，直到主说不要让你的女儿成为敌人按你的按钮。那平在什么时候他猜他女儿去得医治的，是他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他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对吧，他说他用尽了祷告呀，他用尽了这个按手啊，抹膏油啊，他用尽了所有的方法，那个时候都没有奏效。为什么没有奏效？因为他的心的那个状态是被拉扯的，是纠结的，那个状态是没有去交托的。直到什么？直到他说他看到一个经文，是耶和华乐意去将他的膀臂压弯，就是说到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哈，然后他就感受到天父爸爸有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爱他，多么的爱这个孩子，瞬间他的女儿就得医治了。你看，最重要的启示还是爱。我们也会传讲话语的权柄，也会传讲信心，这些是有果效的，但是有一些恐惧，有一些忧虑是要在爱中才能够去融化的，你明白吗？就是如果你只是再去，就是别人说哎，奉耶稣的名，你也奉耶稣的名，大部分你可能经历的都是哎特别的好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他自己的那个心的状态就是被拉扯的，那就要去思考主是不是，你愿不愿意选择相信主是爱你的，你愿意不愿意，本质就是你就愿不愿意把你的孩子，把你所在乎的一切交给主，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你愿不愿意去把你所在乎的一切交给主？其实玛利亚在讲在生活当中做减法，其中一个本质就是什么，你看我所爱的那个姊妹，她自己想的方法就是把店开到晚上十点半，对吧，我听了都心疼，你说天父爸爸听了能不心疼吗？就是开到十点半，然后呢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然后自己长时间那么熬着，精神状态也是那样长时间的熬着。如果你把开店的时间去减一下，比如说我就减到七点关门，对不对，或者说我有一天我就是不上班的，我固定有一个星期有一天是不上班的，我就是陪孩子的，对吧，你跟主可以去定一个规则，你看你减完少时间了之后，主是不是让你有更多的这样的收入呢？就是总有一个信心的行动是在表达我对主是有信心的。很多人觉得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我天天祷告就是有信心，但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就是圣经上是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但是不是说你要常常为同一件事情每天就那么样去祷告，而是说你祷告那一次，你但凡相信得着的，你就必得着，你明白吗？那所说的常常祷告不是说你常常为一件事祷告，主耶稣说的常常你为一件事情祷告，他是怎么描述的？他说有一个不义的官，他说有一个不义的官，你常常为一件事情祷告，那不义的官说哎，我给你成就了吧，对吗？但是我们的天父爸爸他是公义信实的，他是爱我们的，他不是不义的官，他不是不作为的官啊，对吧？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有作为的，他是爱我们的，我们在去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就是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昨天姊妹去讲的，你要进入到主耶稣十字架已完工的那个状态里面，不是通过你自己现在努力的去做，我多做一点，我多祷告一点，而是你因信进入那个安息，你在安息当中所发出来的那个力量才是最大的，那才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感谢赞美主哈。那我继续去回归到这个经文哈。经上记着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祷告。这是说明什么？就是当我们把事情交出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方言去祷告。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要选择去交出去。交出去你说，哎，我交出去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呀。你没有看到没有关系，为什么？他说你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的所见？这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我看见了我才选择相信，哎，我没看见，那我就继续按照我的这个方式去做。但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上说你没有看见的时候才是盼望，你才是信心的运行，对不对？你不是先都看见了啊，你才说，哎，我这个对这个事情有信心了，主啊，你真的是为我这么去做了。所以他是先信，然后进入安息，进入十字架的王宫，这就是在有信心再去起作用。然后信心那个起作用呢，它有的时候是快的，有的时候是慢的，它有的时候是需要一段时间啊去运行的。那么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盼望，但是没有关系，你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王宫之里面的，对不对？你在十字架王宫里面的，你是超过一切时间和空间的，你的信心会带领你超过一切时间和空间，是不是？对吧？你想想我们的时间是不是从来都是带领我们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因为主耶稣是2000多年前为你钉十字架的，你信主的那时候当下领受，你就领受得着了，是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去因信进入安息？进入安息是因为信，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未来的这一天，也就是说，或者说现在我们就已经看到主耶稣在之后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比如说，就是说你已经相信你的孩子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对不对？你就看见了，虽然你可能看起来他现在还是，比如说成龙的这个爸爸哈，在看成龙小的时候，然后呢就觉得他只是一个一岁的，但是如果他是神呢，他看到了他的未来呢，对不对？所以那个信心是现在就已经得着的，但是他得着的什么？得着的是未来，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我在表达的什么？我在表达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得着了，我们现在就已经看见了，我们就因信能够去进入这个安息，这个安息就让我们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感谢赞美主哈。然后我们继续看罗马书8:24-30，刚才讲的就是圣灵会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然后呢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着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你看他说什么？就是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圣灵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照着神的旨意去替圣徒祈求。有的时候圣徒就基督徒，他在祷告的都是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哎，我就希望这么走。你看比如说那个之前在服侍那个姊妹，那你让他祷告，他开店那个姊妹，你让他祷告，他就说主啊，你赐给我好的生意，对吧？你赐给我这个生意多多的，对吧？他肯定就这么祷告。但是主如果赐给他生意多多的，那他就觉得哇，我10点半关门果然是对的，我要不要延到11点半？我要不要半夜的，对吧？然后要不要再多开几个分店，对吧？但是那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不要祝福他，而是神要祝福他的是全方面的祝福，是要祝福他的婚姻家庭，祝福他的孩子，祝福他的身体，祝福他的精神，祝福他的精力，对吧？是要祝福全方面的得胜的这个祝福，然后也会祝福他的这个店呢，但是不是按照他现在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圣灵为我们祷告是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的。主啊，让他明白，你让他明白，让他敢于跟随你，你让他能够有精力啊，有精力，有盼望去对待他的婚姻家庭和对待他的孩子，有智慧的能够照顾好他的孩子，让他的这个生意能够成为家庭的这个祝福，但是也不要让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姊妹，去陷入到钱财 和安全感，所谓的安全感的这种掌控感对他的辖制，对吧？要是圣灵的祷告，圣灵肯定是这样祷告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的时候，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用悟性一直祷告发现没有太多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方言祷告，或者说我们说主啊，你把你的意思启示给我们，对不对？然后呢，下一句话是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又讲到的是，可能事情不是像按照你那样想的那样发展，对不对？可能现在的祷告不是你最想要的，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对你好的，对你的家人好的，而且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因为神晓得，就是我们晓得万事要相互效力，让我们得益处，因为我们是按照主旨意被召的人。后面就继续记着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他说了这么多，你知道吗？他是说什么呀？又叫他们得荣耀，你知道吗？不是说主一定让我们都是荣耀他，当然我们荣耀他，神是喜乐的，但是主也是为了让我们去得荣耀的。我们怎么去得荣耀？就是我们选择相信神，效仿他儿子。主耶稣想不想钉十字架？主耶稣的计划是他并不想钉十字架。他说父啊，对吧？我不想喝这个杯，但是如果实在你让我喝，那我也愿意喝，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并不想上十字架，但是他因着顺服神，顺服神抵挡魔鬼，所以愿天父的旨意完全成就。那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的什么呀？也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顺服，对不对？那否则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呢？当我们去效仿他儿子的模样的时候，那其实也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得荣耀。上帝不是说只为了他上帝得好处，而是上帝是为了我们。那么继续雅各书四章六到十节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记着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爱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为愁苦，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让你们升高。他说，主不是将这个愁苦变成喜乐了吗？为什么让我们就是悲哀哭泣？这个他在表达的是什么？他这段表达的是说，我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有些人他就很骄傲，就那些当时欺压我们的人，他当时就说的话，说那意思他都找好人了，就是已经在各个的这个部门已经找好人了，他就表达的就是说，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们了。你看，就是这种，就这种很骄傲的人，对不对？那这种骄傲的人就是要开始愁苦悲哀哭泣，好让耶和华去怜悯他们的，对不对？因为他在前面说的是有罪的人，我们现在是罪得赦免的人哈，所以我们是这块不需要去对号入座，把自己对成有罪人。但是心怀二意的人要清洁我们的心，就是什么心怀二意的，就是我们不要是觉得我选择相信主，然后过一段时间看着这个环境了，然后又晃了，这是心怀而已哈。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怎么去清洁我们的心呢？就是要顺服神，抵挡魔鬼。我再去给大家介绍一本书，我当时推荐好多小组去学习过了，叫做更多恩典更多尊荣，是吧？就是这本书里面也有明确的表达，就是什么叫谦卑的人，什么叫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就是去抵挡神的人，谦卑的人是顺服神的人。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所以顺服神就是谦卑的人。什么叫顺服神？神说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你就是神的公义。神说你先信，你信，你在这个信心当中去运行，那你就说哦，那我就先去信，而不是说主啊，你按照我的意思，按照我祷告的方式，你让我先看到了才行，要不我就每天这样的祷告。就是你顺服神，顺服神，按照神国的律啊，你所听见的圣经上的这个道告诉你怎样行，你就去怎样行，对吧？就是在顺服神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呢，当我们去顺服神，抵挡魔鬼的时候，主就必使我们升高。同样，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和十一节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看彼得前书，彼得写的，雅各书是雅各写的，但是他们引用的经文和在表达的方式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刚才说的雅各书四章六到十节和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十一节，你会发现他们的引用的经文都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呢，紧接着说的都是什么？都是说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都是要顺服神，抵挡魔鬼。他在解释什么是骄傲的人，什么是谦卑的人。那同时，彼得前书解释的更细致一点，他在这个两个含义当中加了一个，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知道魔鬼的运行是什么？魔鬼的运行是通过一切环境人事物，企图想让人看到说，哎，十字架还没有完工，然后呢，所以你就应该焦虑。那我们是因信得享一切的产业的。那如果这个人焦虑，这个人为这个事情忧虑，其实就是在拦阻信心的运行，就是在拦阻领受。所以有的时候根本不是神不给我们我们想要的，而是我们要去看我们在这块是不是再去限制神或者拦阻神。我们能不能有勇气将忧虑去卸给神？因为我们要顺服的神，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抵挡魔鬼自然就会抵挡忧虑。因为忧虑是仇敌带来的，是魔鬼带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去顺着忧虑，我们要去抵挡忧虑，去抵挡魔鬼。那我们怎么抵挡？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就是你当你把你所爱的，你在乎的，包括你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使的造化的主，对吧？就一心为善，就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的结果不可能不好。就是你周围的环境，主会让你越来越好的。就是一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只是正午。这就是我这次想讲的这个得胜的秘诀，就是你要交出去你才能够收回来。如果你不交出去，你总是把着在自己的手里面，那你有的时候可能未必能够完全分得清你这个祷告是在焦虑当中祷告，还是在信心当中再去运行。当你交出去的时候，其实你就不给仇敌上战场的机会。这是玛利亚在早期的一个讲道里面的讲到的，就是应该是在得胜系列吧，应该就是你不要给仇敌上战场的机会。就是在心思意念里，一个人他想起他在乎的这个事儿，他就总为这个事情而忧愁，就是在给仇敌上战场的机会。如果你把这个事儿就献给主了，说主啊，这个就是你的事儿，经上记着说，对吧？你找个主的应许，然后你去宣告。你一到想要忧虑的时候，你就拿这个主的这个经文应许来去宣告，哎，自己心里舒服了，我觉得已经相信了啊，就主要交给你了，对吧？ 就是你不是说交给主了你什么都不干，而是保守你的心是常在主的爱和那个应许里面，是在那个信心当中的。那主要成就的一定是能够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我们再去看希伯来书10:35-36，他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就像主耶稣对吗，他需要行完父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就是他去钉完十字架去帮我们对吧，帮助我们救赎我们，那主耶稣就得到他所应许的，就是升为至高，得到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对吗，然后成为永远的大祭司。那这一切是他忍耐使父行完了父的旨意就可以得着应许的。同样的这也是对我们来去说的，就是不管你看那个情况短暂是什么样的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去丢弃勇敢的心，因为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然后同样的下面那个经文就跟刚才说的哈，就是约翰福音12:24-26，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你看主总是让我们去跟从他对不对，然后呢你知道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的前提是我们跟随主，恩惠慈爱就跟随我们，所以它是有个这个完整的逻辑的啊，完整的逻辑就是主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对吗，包括主跟彼得说你来跟从我，我使你得人如得鱼对不对，包括我们曾经讲的这个在哪怕是在旧约当中雅各什么时候成为大富户的，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永远不要回家了，因为回家的话扫罗可能会杀死我对不对，我的爸爸也恨我，我回去干嘛呀，我然后那个时候他的妈妈已经死了，就是他的妈妈他觉得最爱他的就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他为什么要回那个家，是因为上帝给他的异梦让他去回这个家，所以他选择他不想回的时候他也选择去说服上帝要去回去，他可能担心他回去被他爸爸骂对吗，被他哥哥被以扫杀害，他还是往回走，为什么，是因为他在跟随主，所以你看他跟随主他是觉得说我跟随主啊我死就死吧对不对，但是主从来没让他死，他就是因为他跟随主所以他开始有产业，他有那么多的产业，等他回去的时候见到他哥以扫之前他还特别害怕呢，他把那个他的产业的和这个大家庭要分成两队，就担心他的哥哥去杀害他，他想呢如果是杀害这一队另一队能跑，然后呢就一直忧心忡忡的，但是事实上他担心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因为事实上他见到以扫他要给以扫礼物，以扫就说我不要了啊、嗯！他说耶和华赐福的我已经够多了，就已经赐福我很多了，你要知道神是一个好父亲，就是他让你在做一些事情之前他已经把这个事情已经为你解决了，你明白吗，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受物质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的这样的限制的，受到一些地理位置的限制的，你比如说雅各并不知道天父爸爸一直在去祝福他的哥哥，然后也不知道天父爸爸在他哥哥心中去动工，那这些他都不知道，那他愿不愿意选择去相信，所以我们要选择相信主，那些真正跟随主的他一定是得到生命的，因为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但是那些紧紧抓着生命就偏得说哎，我就是想这样，主啊你来按照我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按照我的时间呢，那这个就跟圣经就是不符合嘛对不对，在我们去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说这个，前两天我还跟一个姊妹他就聊，他说的感觉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就是你看物质世界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缺居，可能就是有点紧张。因为你比如说你如果今天是个开店的主，让你把这个店时间减少点，开店的时间你会讲的，我晚上开到十点半人还没那么多呢，你还让我减少点，对吧？那我这个家庭怎么办，我之后怎么办，可能会紧张。然后就会想，主啊，你现在还没让我还上债呢，然后你现在又就是你现在又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继续跟随你，我之后未来怎么办，就是你可能会有紧张，你怎么可能不紧张呢，对不对？你看着物质世界肯定就会紧张，但是没有关系。经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主说这事儿就是真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陈牧专门讲过一个道，好像就是他在讲的这个道，我忘了是在哪篇讲道里面，他就讲的就是那个麦子被埋下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它其实是种下了，它是作为一个种子被种下了，但是他有一段时间，他看着周围就是黑的，他就觉得自己是死了，他就觉得这事儿完了，觉得这个事儿看着不成了，觉得没有盼望了，但是他不是真的死了，他只是被种下了，因着他敢于被种下，被神种下，所以他就一定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这句经文后面就跟着主耶稣说，那爱惜自己生命的反而会失丧生命，但是你如果愿意让主把你的生命种下，对吧？你愿意去跟随着主，那么你就一定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是一定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你一定要按照神的真理而行，不要按照魔鬼的道理去做事情。我说的是为了严厉，我没有严厉的意思啊，我特别爱你们哈。下面说约翰福音12章35到36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在主里面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哈，但是我不是说想让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忧虑哈。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和陈牧当时遇到的其中有一个官司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的2年前如果能更加有信心去按照主所做的去行，我觉得我们如果信得对，信得更对的话，好，就是我当时是完全偏向信心了。还有一个是物质世界没有跟上，当时如果我们当时真的是知道现在被装备成现在的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当时那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等到2年之后，那个时候就能够去解决。然而因着那个时候错过了一条，就像走那个高速公路一样，可能错过了一个下的路口，那下一个下的路口按照这个世界上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则，就是得需要等待2年之后然后再去审，或者再去调查，就是这个要调查的时间就得2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再去处理，就等于错过了这个十字路口就得等下一个十字路口了。所以我在表达的什么呢，这句经文是我们要顺着圣灵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不要总觉得是说，哎，我现在就是想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我就继续按照我的方法去祷告，我继续按照我的方法去行，反正神是爱我的，那我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做，主让你调你就赶紧调。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就是说明我们要顺从光去前行，去做选择的。我再结合一些实际的生活哈，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生命当中就是垂危的一个状态哈，那如果主感动你去给他传福音，你就赶紧给他传福音，你就不要总是我不好意思呀，
什么呀，然后等，因为不好意思，然后很长时间，然后对方真的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个时候再去后悔，对吧？那你可能想，哎呀，主要让他活他就能活着，是，但是我们要按照神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去行走，要跟随着圣灵，经常说你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去跟随着圣灵的感动去行走。所以有些事情是的确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在表达什么呢？我不是想给大家陷入到任何的焦虑，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更加有智慧的跟随着圣灵，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去做正确的事情，敢于把自己所在乎的去交给主，因为那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你要调整一个心思意念，你交出去的反而是最安全的。你把什么交给主，那什么才是最安全的。因为一个小孩，对吗？他拿一大堆东西，这个时候他爸爸说，哎，你哪个重要的你就交给我，你交给你爸爸的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你不是说，哎呦，这个东西离开我的手了，我感觉我没有把控力，我没有掌控力，然后我就很担心未来这个事该怎么办。你的父亲是好的父亲，我们所信的神是好的神，他必不让我们羞愧，而且他的话语说，凡倚靠他的必不知羞愧。他的话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因为这个天地都是照着神的话来去创造的。如果神的话不是安定在天，那这个世界都会消失。所以你不管是相信神也好，还是相信神的话也好，你要选择勇敢的去跟随着神，敢于去在生活当中去交托，因为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当你去跟圣灵一起同行的时候，你就是那个信的人，你在跟随着主，你就是那个信的人，就必有神迹随着你的。不是说啊，我信主了，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然后所有神迹奇事都随着我。那世界上有那么多基督徒，你看所有的神迹奇事都随着这些基督徒吗？是我们要信主了之后，我们生活当中去选择跟随主，持续去相信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主必不让我们羞愧。感恩赞美主哈，我今天有点说的有点多了哈，但是真的是基于爱才说的，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被冒犯哈。感谢赞美主，我给大家做个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真的是特别想把你带领玛利亚的这一路过程当中得胜的启示去告诉你的孩子们，因为你带领我们已经在这得胜当中，仇敌企图想要去夺走这得胜，但是他们夺不走，因为主耶稣你是坚固我们的，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盼望。主啊，你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经上说耶和华说，我的民是因着无知而被掳，不是说因着神不管他，也不是因着神不爱他，也不是说神这能力不行，说是因着民无知而被掳。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无知的人。主啊，你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如鹿渴慕溪水。主啊，你会在正确的时间带领我们做正确的事情。主啊，我们愿意去照着你的真理而行。主啊，你的爱和真理就大大的充满着我们。圣经里面神的话和圣灵在物质世界上和属灵世界当中对我们的感动，主啊，相互回应，我们就不偏不倚，正走在主耶稣你所赐给我们的命定的道路和计划当中。因着你完全的爱，可以使一切惧怕都消化如蜡。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因为你的确是世界上最好的信实的神。主啊，你是靠得住的，谢谢你耶稣。主啊，极大的去祝福能够听到这篇讲道的弟兄姊妹。主啊，让他们不要觉得是被冒犯，而是能够在这里面去扎出你的奶和蜜来。主啊，让他们能够去在物质世界的这个生活当中得到你极大的这个祝福，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按照你的道来跟随着你前行。那跟随你的，那与你同行的，连父也会尊重这些孩子们。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何德何能能够让天父爸爸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都能够去尊重我们。主啊，都是因着你的恩典和慈爱。主啊，我们能够跟随你，都是因着你给我们启示能力和力量，谢谢你， 谢谢你天父，极大的祝福你的孩子，保守你的孩子。主啊，你要让那些敢于交托的，你就让他们快快的得到他们想要的。那些敢于交托的，你要急速的去成就的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你要让他们的头是被抬起来的，让他们的喜乐因着你而满意而满足的。谢谢你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祝福，阿们，感谢主，
阿们，快乐领受，
阿们，阿们领受，
阿们，感谢主，
感谢主，
阿们，
好，我们
分享
唱一个赞美哈，感谢主。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你至圣至荣，可颂又可畏。Тэр байсан байгаа ерх нэгэн их эзэн Бүгдийн алдар хүнд хэр алархлы тань төргийн
ингэр гадрыг бүтээж айхан шиг тэтэн Өртэн дунд хэнэн айшиг байх хүлээ